知识对撞机。听到这段旋律啊，相信很多朋友会有一种惊喜的感觉。就在这两天呢，一款叫《旅行青蛙》的手机游戏突然火了起来啊，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背景音乐。那即便你没有玩过，应该也从最近几天的微信朋友圈里面各种截图和攻略分享里面看到过这只绿色的小青蛙了。这款游戏呢，是日本游戏公司开发的放置类游戏，以收集游戏中的风景、明信片和土特产为目标。在游戏当中呢，玩家拥有一只宠物青蛙，只要在它的包裹里放入食物、道具，它就会自动出门旅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青蛙会带回来一些土特产，也会在旅行的途中给你邮寄一些明信片。从目前玩家的体验反馈来看呢，青蛙出不出门、何时出门、何时归来、去哪里、带回什么样的特产和照片，似乎全看宠物青蛙自个儿的这个心情啊。玩家呢，在游戏当中能够做的就是收集幸运草来换取食物，然后给青蛙塞满背包而已。那么我们说，这么简单的一款小游戏是如何成为继王者荣耀、跳一跳等游戏之后变成朋友圈榜首的呢？原因有很多种，很多人说恰恰是因为它的简单，没有竞争，没有输赢，没有压力，加上简单的画风，朴素的配色让人觉得看久了也相当的舒服，就像是年底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带来一丝清新的微风。从游戏设计和市场的角度来分析，旅行青蛙的优势在哪里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互联网专家的分析啊，连线的是财经新闻 APP 华尔街见闻运营副总监、财经评论员杨天南。
我们都知道，在所有的游戏设计上，要满足用户，特别是玩家的两大类需求。第一类需求叫做体验乐趣，第二类需求叫做成长乐趣。我们看到这美国人开发的是游戏车枪球嘛，我们经常说开车的、打枪的和踢球的。这三类的游戏的根本性特点，它就是体验乐趣。你成不了职业的球员，但是你也成为不了职业的车手，但是你可以身临其境感受他们在运动当中驰骋的一个乐趣感。那我们中国人更熟悉的一些网游、页游、升级打怪、换装备啊，这是什么？这就是成长乐趣。这是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自己一次比一次变得更加的强大了。啊，所有的游戏的出发点很多时候都按照这两条路径来完成。事实上，这款游戏很好的就抓住了大家的一个体验乐趣，特别是抓住了哪一类人的体验乐趣呢？就是那类没结婚的，或者说是结婚了没有孩子的人的这类游戏用户。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没有孩子，但是与此同时又希望能够获得这样的一种感受，想养宠物，想养孩子，通过玩游戏当中呢，能够获得这种虚拟的一种快感。特别是在游戏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和你所谓的这个蛙儿子之间连接的纽带是确定的，但是具体故事的走向，你们俩之间的关系的远近却是不受你所控制的。也许你的青蛙儿子远走高飞，三五天不回来，也不给你寄任何的明信片，不给你带任何的土特产。这个其实和真实的亲子关系之间的一个逻辑是更加接近的啊。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个看似违反游戏设计，但却更接近于真实亲子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使得这款游戏意外走红。很多人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在朋友圈当中，秀晒炫这样的一些截图会变得非常的多，觉得一开始是觉得新奇，第二个呢，它的画风也是比较的清丽吧，就是比较的有特色，然后这是第一波发送的人的他的一种心态，而更多的我们看到第二波、第三波在朋友圈当中来分享，往往是出于两个目的，第一个是出于商业目的啊，我要蹭热点。可能我是个日文的一个培训机构，我觉得大家在晒蛙，我也在这个晒蛙啊，我晒蛙是为了什么呢？希望大家扫我的二维码能够参加我的这个英文或者日文的一个培训。还有很多的一些商业机构、一些品牌也在蹭热点啊， 第二类是什么呢？第二类在朋友圈分享的人都是嘲笑和不解，往往这样的人都是男性，调动情绪情感需要细腻的这个母性和母爱的这款游戏他们是不能理解的，所以在朋友圈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段子在调侃这样的一个游戏，从而也是助推了这款游戏的迅速的走红。我们看短短的两三天时间内，这款游戏就牢牢地占据了 APP Store 的免费游戏榜的排行榜的一个榜首，可以说这是2018年第一款爆红的 IP。
的确啊，一开年就爆红在各大社交媒体。那这两天的这个朋友圈里面，是操心的玩家们也是父母心泛滥啊，晒着自己的青蛙儿子的同时呢，总是要配上这样那样的文字，比如说啊，儿啊，你快回家吧，为父为娘的把三叶草给你种好了，孩子出门在外记得寄照片回来啊，等等等等。不过想问大家一句啊，这一声声的我儿我女我崽崽叫的那么亲，你知道那个令你心心念念的青蛙到底是什么品种吗？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要另辟蹊径，一起来认识一下旅行青蛙里的动物和植物们。不知道大家是否感兴趣啊，但是听我们的节目一定可以长知识。首先和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何鑫博士。何鑫博士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嗯，何博士，不知道最近您有没有玩这个游戏啊？
不过说实话我还真没有玩这个游戏，不过身边的朋友基本都在玩这个游戏，所以也已经被刷屏吧，其实也蛮了解这个游戏里面的内容了。
啊，明白。那其实我觉得相较于您的职业，会不会有一个职业病，就是看到的时候去留意一下这个青蛙到底是什么品种啊之类的。
其实呢，我们说这个游戏刚可能就是三天前出现的时候，我就留意到有些朋友发这个东西，当时我们就在讨论说里面的东西，里面的动物和植物是不是可能能够认。
嗯，
然后呢就发现了有一些这个公众号啊，包括一些熟悉相关类别的这些作者们已经开始写一些这个相关的辨认物种的这个文章了，那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对，
那么当然呢，我也可以做广告，就是其实我们这个上海自然博物馆也刚刚发了这篇关于里面的物种识别的一个小的微信。那其实呢，里面也是介绍到这里面的物种。那其实确实就像你刚才说的，这里面的有些动物啊，包括植物啊，基本都能够去稍微辨认一下。
对。
不过呢，我们说辨认这些东西呢，我们尽量是把它认到这个有的我们能够认到物种，不过有的呢，只能是推测它是可能是某一个种类啊。
对，的确是这样。其实相对于庭院里面的这种准确的植物，可以从画面来说就能认出来以外，这个青蛙的种类好像并不是很好的判断啊。不过我猜想，因为是日本公司开发的这个游戏，这其中的青蛙种类是不是应该也是在日本比较常见的呢？
对，我们说呢，这个确实也是这个日本的这个游戏公司也是值得人学习的一个地方了。就是我们说它里面所虚构的这样一个故事里面的主角啊，包括这些青蛙啊，包括里面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植物，还真的是有迹可循的。
嗯，
那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主角，这个我们大家当然都习惯俗称都把它叫这个青蛙了。
对，
那其实呢，我们说青蛙其实并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名称。那么很多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大家如果知道青蛙属于哪一类，肯定就了解这个两栖动物嘛。它其实有很多的都可能被我们统称为青蛙。那其实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类别。那么我们从生物分类的角度呢，可能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科。那么对于日本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从这个故事情节里面所看到的这个蛙呢，我们看到它基本上都是在各种地方旅行吧。
嗯，
那么基本没有在水里面去待了，基本上是在陆地上走来走去，或者说可能会跳到不同的这种地方。那其实呢，这就透露了一个细节，就是它可能并不是习惯在水里面生活的那些蛙，或者说其他的这个两栖动物。那么我们说呢，再看看它身上的其他一些特征呢，比如说它的这个爪子啊，就是我们青蛙的这个趾啊，它其实它的这个蹼啊，那么也没有这个我们说这种生活在水里面的那种蛙的那种蹼那么明显，或者说根本就看不清楚。那么这也就说明它可能是适合就是在陆地上生活的那几类，我们说这个蛙。 那么当然我们这个蛙是打括号打双引号的，那其实指的是这样的一个俗称了。
对，
那么再去仔细去研读一下的话，那我们去考虑一下，那其实在日本啊，包括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多数地区啊，我们看到的这个不喜欢水的这些蛙呢，其实可以把它简单的我们可以把它区分为这个树蛙这样一类和雨蛙这样一类。那么其实从生物分类的角度呢，它们就属于两个不同的科，那一个是树蛙科，一个是雨蛙科，而且呢它们里面就有很多的种类确实身上是比较绿的，就像我们这个
游戏当中的
主角一样啊，
游戏小蛙一样，
这种绿色。那么当然了，我们说在水里生活的蛙也有这种绿色，那么我们就不去考虑了，就去从在这个树上或者陆地上生活的这个蛙里面去找答案了。
那能不能我们首先来区分一下，我们大类已经分在了树蛙科和雨蛙科，那这两个科各自大概特点和区别是什么呢？
其实呢，我们大家去看这个树蛙科、雨蛙科，其实还真的，我们说如果不是学这个两栖类，或者说对这个方面特别有钻研的这个朋友呢，可能并不一定能够看出这个树蛙科和雨蛙科有哪些区别。那么我们说就简单来讲的话呢，其实树蛙的这个我们比较能够接触到的种类，包括日本比较常见的这些树蛙，它们其实的这个相对来说，它们的颜色呢应该会更多变一些。那么它的那个我们说指的末端呢有一个比较发达的这种吸盘，那么这种吸盘呢是树蛙的一个很典型的特征。那么其实在我们中国，像我们上海附近呢，比如说在浙江地区就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个树蛙，那么它们其实我们都很容易能够见到它有一个这个吸盘的，那么这就是树蛙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啊。那么我们说呢，这个雨蛙呢其实也有吸盘，那么相对来说呢，这个日本的这个雨蛙，那其因为缩小范围可以缩小的比较小嘛，就是它是只有这个两种雨蛙。那么一种呢是分布在我们知道日本呢有一个叫琉球群岛，就是在日本的很南边呢，这个属于冲绳县。
对，
那么那边有一种雨蛙。那么还有一种呢是生活在日本本土，就是大陆就是日本的本岛那边的那些地方。那么这个雨蛙呢，就是日本最常见也是最普通的这样的一个雨蛙，它名字呢其实我们说标准中文名就叫日本雨蛙。而这种日本雨蛙呢，它的分布地呢其实也不仅仅局限于日本了，它们甚至分布在就是我们说朝鲜半岛啊，甚至到我们这个我们说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啊，蒙古的一些东北部以及我们中国的东北啊，东北三省啊，包括这样临近的地区都能够找到这种日本雨蛙。那么当然它名字叫日本雨蛙不代表它只分布在日本嘛，它就是相对来说呢，我们说是可能是我们说这个游戏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原型的一个来源了。当然我们知道游戏里面的这个动物呢很多时候都经过了这个夸张的一个处理啊，所以呢我们说只能是推测是这样。
对，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提一点，就是我刚才说到树蛙科和雨蛙科，我们一开始也说到这个蛙其实只是一个这种俗称嘛，青蛙。那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这个雨蛙啊，它其实名字里虽然是蛙啊，但是它其实如果我们从解剖结构去考虑的话，当然这个大家是做不到的，它其实它的解剖结构是广义的一个蟾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家在上海我们经常能看到这个癞蛤蟆啊，这些蟾蜍。我们说这个蟾蜍呢，它的一个肩带的结构就是指的是它的这个我们说上肢和它的身体相连的那样的一个骨骼的结构呢，和青蛙是有区别的。相对来说呢，跟更普遍的那些跟那个树蛙啊，包括其他各种各样的真正的比如说蛙科的动物呢，是有不一样的特点。所以呢相对来说从解剖结构我们就能够去区分这种树蛙和雨蛙了。那么从这样的角度来说的话，有时候在我们中国的一些这种文献里面，我们甚至会把这个雨蛙科的动物直接就叫树蟾。就是指的是生活在树上的这种蟾。那所以呢这也是很有趣的一点。那我们习惯上看到这种绿色的都把它叫青蛙了，那其实呢从广义上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甚至可以把它它不是一个这个广义这个真正的蛙，它其实应该叫做蟾。
还不够科学。好的，其实我们刚刚了解了树蛙科这个和雨蛙科的这个大致的区别和它们的特点之后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连线何信博士，我们来最终的预测或者是猜测一下，到底这个旅行青蛙当中的是哪一种蛙。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帖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
牛顿把三棱镜放在阳光下，把阳光的本质告诉世人。
卢瑟福在实验中利用金箔建立了原子的有核模型。
达尔文通过对兰花的实验参透了自然选择的奥秘。
自然的奥秘往往隐藏在平凡之下。
新闻的魅力也不仅只有事实本身。
周一到周五每晚20点到21点，
东广新闻台新闻实验室，
一起从新闻里长知识。
欢迎回到新闻实验室知识对撞机，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就是最近非常火的一款游戏，叫做旅行青蛙。不知道在你的社交媒体上有没有看到过这一只绿色的小蛙。我们继续来连线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何欣博士。何欣博士。
哎，主持人你好。
嗯，最终我们刚刚了解了这个树蛙和雨蛙在日本本土的可能比较有可能是我们游戏当中的这个蛙的情况下，您觉得最终您判定下来可能是哪一科的哪一种？
其实呢，我们刚才是主要是从它的一个形态的一个特征，包括它这个分布的这种情况去考虑的。那其实呢，我们还漏掉了一个，我还少说了一个细节啊。那其实我们说从树蛙和雨蛙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雨蛙的一些种类是能够适应的更寒冷一点的气候。所以我们刚才也提到，雨蛙在日本的这个本岛呢，其实是日本雨蛙是广泛分布的，而那些树蛙呢，它们很多时候更倾向于生活在一些温暖的一些地方，那么就其实是类似于我们中国的这种环境的。我们说中国的这种很多的树蛙呢，其实在我们中国的南方地区是广泛存在的，而雨蛙呢，而这个树蛙呢，它并没有很广泛的分布在我们中国的北部地区，而雨蛙呢，却这个南北部呢，其实都有一些种，甚至我们在上海呢，曾经也有这个雨蛙的种类，那么当然它的名字叫无斑雨蛙，但是现在这个上海已经看不到这种雨蛙了。那也是正也是说明，其实这个日本雨蛙相对来说它的分布区域更广，它也能就从我们这个游戏的角度去考虑的话，这不是叫旅行青蛙嘛？它不是一直在跑来跑去到处旅游啊？跑到不同的地方呢，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可能雨蛙去旅行的这种概率从故事的角度，它可能会概率会更高。所以我们说呢。应该还是日本雨蛙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嗯，明白了。这个树蛙可能也是比较喜暖畏寒，所以它可能没办法到处跑。
对。
嗯，没有那么像这个瓜儿那样啊逍遥走四方，所以雨蛙的可能性更大。那除此之外呢，游戏中还出现了很多青蛙的这个好朋友，那他们是不是也会来拜访，比如说蜗牛啊、虫子啊、鼠类等。何欣博士有没有注意一下这其中还有哪些种类呢？比较特别。
其实呢，我们说这个游戏做的好玩的一点就是，不仅是我们说这个主角青蛙啊，这个日本雨蛙做的很标准，我们能够去判断它可能是什么动物。那其实这个蛙里面的很多朋友呢，其实我们也是能够开出它大概是哪种动物的。
嗯，
那比如说呢，我们说这个在它寄的这个明信片里面，不是出现了很多种的这个小动物？那么其实呢，大家可能都留意到啊，里面也出现了这个身上灰不溜秋的，可能有各大的这个蟾蜍。
对，
那这个蟾蜍呢，其实就很明显了，那就是我们说日本最广泛分布的这个，就是叫日本蟾蜍。
嗯
啊，那么大家如果仔细去看这个游戏上面呢，会发现这个，尤其是那只大的，它那个眼睛后面呢有一条黑色的这个黑斑，一条线会延伸到整个身体的一个大半部分。那么这就是我们说日本蟾蜍的一个很典型的特征。
哦，
那如果呢？大家在上海，比如说我们也能看到蟾蜍，那其实上海我们分布的这个叫中华蟾蜍或者叫中华大蟾蜍，那它其实呢，这个我说眼睛后面就没有这么明显的这么一条黑线了，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日本蟾蜍。那另外呢，我们说它的一个图片里面还出现了一个戴的这个像一个帽子一样的那么一个趴在那里的，看起来也是一个两栖动物，那其实呢，它有可能呢是我们说的这个叫日本大鲵，或者说呢叫日。或者是另外一种叫日本蝾螈。我们说这个为什么会有两种选择呢？大家大鲵肯定都听说过，但是我们中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动物叫中国大鲵，那么它的俗名呢叫娃娃鱼，那么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这种两栖动物。那么它有一个近亲呢分布在日本，就是日本大鲵。它从体型上呢是比我们中国大鲵要小一些，但是呢长相上基本是比较像的。那么大鲵呢，不管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大鲵，它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眼睛是退化的，主要就是潜伏在水底里吃东西。所以我们看这个图片上面这个体型呢，可能真的蛮大的，可能像这个日本大鲵的这种体型，但是呢它画了两个很明显的眼睛啊，但是这种眼睛的结构呢这么明显这么大呢，其实就有可能是日本蝾螈的这种眼睛的结构了。因为大多数的这种蝾螈呢，其实眼睛还是比较大的，比较明显的。那么这个圆咕咕的眼睛呢，可能说明它又结合了日本蝾螈的一些特征。
嗯，是一个相结合的。 特征。
对，我们还看到它可能比如说划船的时候还有一个螳螂跟着它，后面还有这个看起来像一个蜻蜓一样的。
对，
那其实呢我们说这个也是有迹可循的，因为这只螳螂呢相对来说它画的是比较短粗的，尤其是肚子呢相对来说比较圆比较大，那么它最有可能呢就是我们说在我们中国在上海也很容易能够在夏天见得到的叫广斧螳，那斧呢就是斧头的斧，那么相对来说它的体型呢更短一些，跟我们夏天在上海能看到的另外几种比如说中华大刀螂啊这样的相比呢它呢是更短一点，那么所以这是有可能的。还有一个后面的那个我们说俗称把它叫蜻蜓啊，其实它还真不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蜻蜓，因为我们注意到它停下来的时候翅膀是收起来的。
对，
那其实呢它呢应该是我们从简单的分类的角度呢我们说它是归为一种豆娘的。那么豆娘呢在专业里的名称其实我们把它叫做蛹，这个蛹呢其实字呢稍微有点难写，那么就是虫字旁右边加一个我们说这个大葱的葱上面的草字头去掉这样一个葱字。
哦，
那么其实它我们注意到它的这个翅膀上不但是折起来了而且还有颜色，那么它最有可能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日本色葱，色就是颜色的色，那么这就是我们说这个动物。另外呢我们还看到还有一些蝴蝶和蛾子也出现在这个画面这个图片的明镜片里面了。那其实呢我们你仔细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我们说日本人做的这个游戏呢真的是蛮认真的。比如说这个蝴蝶里面我们是能够从它身上的这个花纹里面大致区分出这种凤蝶还有斑蝶的。那么凤蝶呢就是那个我们说颜色身上有点黄身上有一些比较斑斓的这种色彩的。而这个斑蝶呢身上主要是这个青色的这种花纹。我们从推测的角度呢它更有可能呢是这个我们说凤蝶呢最有可能的是应该是这个柑橘凤蝶。而那个斑蝶呢最有可能的是这个青斑蝶。当然呢我们说游戏肯定也经过了一些艺术加工了，
对，
只是说它最有可能是这两种蝴蝶了。至于那个大的蛾子大家也注意到很大，可以把那个小青蛙抱起来。那么当然我们说现实情况下应该没有这种蛾子
能够
打到能够去对专门去抱这个青蛙了。那其实呢当然我们说现实生活中在日本真的是有比较大的蛾子的，那么就是日本大蚕蛾了。那么这种大蚕蛾呢相对来说体型也蛮大的，确实也符合我们所这个明信片上所画的这个蚕蛾的这个形象。此外呢大家一定还注意到明信片里面还有一个这个有三只猫头鹰站在树上有一个还把脑袋弯过去了。那么这个猫头鹰呢其实可能跟大家想象中的这个猫头鹰形象有一些区别，因为它并没有长一个那种我们说像耳朵一样的这种羽毛簇的一个结构。其实呢这种猫头鹰呢应该叫做这个北鹰鸮。那为什么有个北字呢？其实因为这个鹰鸮原来是一个物种，后来我们把它一些分类学的变化我们把它拆成了两个物种，而这个有迁徙能力的这种就是它可能在日本有分布然后又会飞到我们中国比如说上海，我们在这种春秋天的时候就有可能能够见到这种北鹰鸮。它呢这个鹰鸮呢名字里面这个鹰呢其实就代表了它其实跟大多数的猫头鹰相比呢它的脸上并没有那个面盘，就是那个并没有很明显的面盘，看起来真的像一个比较胖的这种老鹰的这种形象，所以叫它鹰鸮。鸮呢当然大家都可能是了解的，就是我们说小号的那个号右边加一个鸟，它就指代的就是猫头鹰了。那么这个就是鸮。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有一些这个画面里面还出现了几只这种鼠类。那么有的鼠类呢耳朵是蛮小的，尾巴比较大，有一个隐约的一个这种画面里我们能看到有一个大大的尾巴拖在后面。还有一些呢我们会看到它的这个耳朵相对大一点，而身后面的尾巴呢没有毛，是很长的那种。那其实呢这就代表了两个类别，就是一个是我们说的这个俗称都叫小老鼠这样一类，还有一类呢是我们俗称都叫松鼠这样一类的。那么具体是哪种动物呢，其实还也仍然是有迹可循的。比如说那个拖着比较大的毛茸茸的尾巴那个，我们会注意看它的脸上是有一些这种斑纹的，有深色的和浅色的条纹相间。那其实呢这个松鼠呢就是我们说在我们中国的北方地区包括这个日本也比较常见的这种就叫花鼠了。
哦，明白了。好的，那时间关系我们也要暂时打断，其实中间还有非常多有迹可循的一些植物和动物可以去挖掘。那我们也再次感谢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何鑫博士，谢谢您的分享。谢谢。
好，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 那其实当我们打开这个旅行青蛙的游戏界面的时候，映入眼帘的还是一片很有自然气息的小景观啊。虽然小是又小，但是整理的也非常干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其中的植物都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比如说这个作为青蛙旅行世界的通用货币的这个三叶草有什么讲究的地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另一位我们的老朋友，植物专家科普作者希望，一起来聊一聊。希望你好。
啊，你好你好。
嗯，作为青蛙旅行世界的这个通用货币啊，三叶草是被单独围起来的一小片去用心栽培的，可以看出这个青蛙对于三叶草也非常的珍视。那么在现实当中，这个三叶草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呢？
哎，这个三叶草呢，的确看到这个画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写实的啊。因为呢，它的这个三片小叶，然后呢，这个叶子上面呢有一个 V 字形的白斑。哎，然后呢，从这些特征啊，其实啊，这个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也是我们平时就叫做这个三叶草的植物。那么它的中文学名叫什么呢？叫做白花车轴草。哎，这个呢，在我们的这个不论是这个公园呀、小区呀，甚至学校，它作为复地植物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植物。它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哎，就是它的这个小叶的顶端是三枚小叶，然后呢，在小叶上面有一个 V 字形的白斑，你看到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白花车轴草没跑了。
哦，明白。那好像我们生活当中去注意到它的时候，都是只注意到它这个叶子，就是这个三叶草的这个外观，很少会去注意到它这个花的形状，对不对？
哎，其实呢，如果说啊，在这个夏季的时候，花期的话，它的花还是很引人注目的，就是在一片这个绿油油的这样的这个草地上面，它会冒出来一个哎一个圆球一样的一个花絮，哎，接近头状的一个花絮。那么这个花是白颜色的，哎，所以把它叫做白花车轴草，哎，就是这么来的。哎，那个每一朵小花呢，它这个花絮啊是怎么形成的？是很多很多小小的白色的花聚集在一起形成的。
嗯，
然后呢，这一每一个小花呢，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实际上就跟一个豆子花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白花车轴草它本身呢就是一种豆科的植物，哎，所以说呢，它每一个小花实际上你看上去都是一个蝶形花冠，哎，都是跟豆子花是一样的。
嗯，那其实通常我们生活中看到的时候都是成片成片，而且是大片大片的。那它这种植物，它这个入侵性强吗？
哎，那个说到这个入侵性啊，实际上呢，如果白三叶啊，就像这个白花车轴草白三叶，那么它呢，实际上呢，在很多地区呢，也会成为一种入侵性的植物，因为呢，它本身我们看到的这一片啊，实际上是它的一个叶片，它底下长长的是它的叶柄，那么它的茎是在哪呢？它的茎啊是在地下，是横走状的，是横走茎。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白花车轴草，它就可以利用它的这个横走茎啊，在这个土地上面向四方蔓延。
嗯，
哎，如果就是说第一年这儿有一片，哎，那么它很快就能向四周扩展成一大片。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哎，白三叶、白花车轴草，它会形成大片的群落的原因。所以说呢，这个如果在不加控制的，比如说某些荒地啊，或者是这种撂荒农田上，如果有了的话，它很快就能占据一大片地区，而且呢，刚才也说了，它的花很多，
嗯，
然后呢，也能产生很多的种子，所以说呢，它更加剧了它的一个入侵性。哎，所以说呢，如果说你要保持这段景观，一定要把它控制住，哎，就像游戏里面一定要把它围起来，
嗯，
哎，不然的话，它就扩散到其他地方去了。
对，所以游戏中这个设置还是非常科学的。
哎，对，但是如果作为庭院的，作为一个铺地植物来说的话，还是蛮好的，但是一定要加以控制，不要让它扩散到其他地方去。
好，明白了。那游戏当中还会偶尔出现一些四叶草啊，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有不少人会把这个找四叶草当作是一个比较幸运的象征吧。那四叶草它是这个三叶草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吗？
对，刚才说了啊，这个每一片三个小叶，这实际上是一个那个三出的一个小叶，一个复叶。
嗯，
那么就是说呢，对于车轴草来说啊，它绝大部分的叶片呢都是三枚小叶组成的。
嗯，
但是呢，在偶尔的一些比较少的情况下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叶端的这个叶缘基，它在发育的过程中出现点变化，那么它可能会多出来一片，甚至两片，甚至更多的这个叶片都是有可能的。
嗯，
所以说呢，对于这个白花车轴草来说，它可能出现四片叶子的概率就非常小了。
哦，
但是呢，其实呢，有一些情况下它还能产生更多的叶子，比如说我个人我就看到过长过六片叶子的。
哦，
这可能不知道是不是算得上是非常幸运啊。然后呢， 然后呢，就是据报道，实际上呢，叶片最多的这个车轴草是在哪儿发现的呢？在日本发现的。就日本有个老人，他发现他顶端啊长了50多片，就是一个小叶的顶端长了50多个小叶子，所以说这是一个像长得像一个花一样的一个样子。那么实际上这其实呢就是一种生物啊在这个环境中的一种变异，所以说呢它变异的越奇特，它的出现的概率越低。所以说就是一种现象，是一种比较自然的现象，实际上。
所以其实大家不需要把当做四叶草去找幸运的一种象征，而是你可以试着找找可能有没有超过50多片叶子的这个三叶草。
其实就是四叶草的话，就是说它如果长4片小叶的话概率比较低，大概是几千分之一，那么如果长到更多的话，那就是概率越来越低了，这是一个概率学的问题了。
明白了。那除了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三叶草之外，我想大多数的玩家其实都会忽略了游戏当中的其他植物，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用处，也不是通用的货币。那作为植物学家来说，我想希望你应该观察得更仔细一些吧，对吗？
对，其实呢他的这个游戏啊，他这个做的还是蛮精致的，就是说他用几种植物相互搭配，就是构建了一个这个日本中部地区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小型庭院的一个感觉。这个其实还是蛮写实的。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三叶草它是作为花园的必备植物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像这个青蛙住的房子的外面它有一些爬藤的这个植物，就是在这个房子外面爬藤的。这个植物叫什么？实际上在我们在上海地区啊也能看到，也是非常常见的。这种植物叫什么呢？叫做碧荔。对，碧荔，草字头底下一个那个辟邪的辟，然后呢荔，那个霹雳，然后就是那个草的连荔
啊，霹雳
这种植物是什么呢？就是经常它会爬在什么呢？爬在我们一些老房子啊，然后这个树干上面，树干上面。那么这种植物啊，实际上呢，我们如果平时光看植物，光看它的植株，可能有的时候还不是，可能还不是很了解，因为这个是一定是要用心去看才能看到。但是呢，如果我说一个它的制品，我估计很多人吃过，叫什么呢？叫做冰粉
哦，也
叫做冰粉，
或者是叫凉粉，对吗？
对对对，是这种的。这种是在这个，在这个华南地区，有些地方它会做这个东西。那它怎么做呢？就是啊，这个霹雳它的这个果实啊，长得很像什么呢？其实呢，它是跟这个我们的无花果它是一类的，都是桑科榕属的植物。它结的果实呢，也很像这个无花果。等它这个果实完全成熟以后啊，把里面的把这个无花果里面的什么呢，这个籽啊收起来研磨，然后在水里面加工煮，稍微煮一下，再点点草木灰进去，然后呢它就能够凝结成什么呢？凝结成一个一块一块的这个块状，就是成我们吃的所谓的这个冰粉或者凉粉了。实际上呢它是利用了什么呢？利用了果实内含有的这个大量的这个果胶成分，把它熬煮出来以后呢，然后再加上一些钙，让它凝结起来，就成了我们吃的一块一块这种凉粉了。这个是在有一些地区啊，南方一些地区，它是作为一种风味小吃来吃，食用的。
这个台湾地区的有一种叫做爱玉，它是跟这个是一个道理吗？
对，这个爱玉这个名字呢，本身呢就是霹雳果实的另一个别称，就是它。
也是同一种东西。
对，同一种植物
啊。明白了。那除了这个碧荔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植物，好像有一个在这个房顶旁边，它有一个像竹叶一样的那种，
对，
那个叶片
叶很大，然后呢上面的叶脉是呈这种平行状的，这个叶脉对不对？
对，
那种叶很大，那种植物是什么呢？那种植物呢是玉簪。是玉簪。这个呢玉簪的话呢，实际上呢在我们在这个上海地区也是蛮常见的。为什么呢？因为日本这边的中部的气候呢跟上海还是有些类似的，所以说呢在日本看到这些植物啊，在那个青蛙的这个家旁边看到植物，在上海地区也都能看到。那个玉簪是什么呢？玉簪呢实际上呢它呀也是一个十分常见的庭院种植的花卉。那么为什么叫玉簪呢？是因为它的这个花呀在这个春夏时节开花的时候啊，这个花是洁白色的，然后呢花筒很长，六瓣花冠，这样子呢看上去就跟玉来打磨的一个长簪子一样，所以叫做玉簪。这种呢就是说在庭院，特别是在就是说一些小花坛作为点缀用的话， 还是一个很好的植物
啊、哦。明白了。那我还注意到啊，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三叶草的时候，它是一个圈起来养的一个范围。
对，
那这个小栅栏里面其实还有个小池子，这个小池子里面养的是一种好像不一样的一个植物。这个植物，
哎，对，这个植物呢，这个植物叫什么呢？这个植物啊，在上海也能看到，也是经常在靠近湿地的地方，能够靠近比较潮湿的土壤边上，哎，可以看到的，是叫什么呢？叫做天胡荽。
哦，
天胡荽，哎，这个呢是一种伞形科植物。那么它呢，哎，比较它的叶片比较有特点，它的叶片比较小，然后呢会成一个接近于哎五角状的一个分裂，哎，五角状裂分裂。然后呢，这个天胡荽呢，它实际上呢，对于这个草坪来说呢，它是一种哎比较常见的杂草，它比较喜欢生活在比较湿润的哎这个土壤啊，甚至以及呢这个池塘边上。然后呢，它也是靠横走茎，哎，匍匐茎，然后来蔓延开来来繁殖的。
Oh.
哎，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对于这个小比较小的庭院来说的话，它是啊，它是一种比较好用，哎，比较好用的一个造景的一个植物，这样它能把湖岸能够铺起来，哎，这样子看的湖岸比较好看。
嗯，
哎，所以就是这个天胡荽的作用，哎，它这个叶片也很有特点。
好了，那其实听了希望的介绍，我觉得大家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不妨仔细的观察一下啊，去仔细的找找这些植物的身影，也去对照一下，学习一下新的一些关于植物的知识。
这个画面还是十分精细的，
对，
仔细看还是有很多小惊喜的。
嗯，的确是这样，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游戏当中去发现不同的你所不了解的知识。好的，那我们再次感谢植物专家科普作者希望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介绍，谢谢您。
哎，好，谢谢。
飞翔的翅膀，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只是我早已经遗忘当初怎么开始飞翔。
不知道听了这么多专家的分享和介绍，大家玩起这个游戏来会不会更加起劲呢？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实验室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乐琪、王威，监制音乐评旭东，我是唐月。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继续在新闻实验室，不见不散了。
是陪伴，但我也渐渐的遗忘，当时实在要有人陪伴，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